大家好，今日系8月28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8月27号，川普在白宫接受访问嗰阵透露，美国不会同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会优先考虑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同时，他提到中共在搞间谍活动，而美国亦都在搞紧，仲暗示美国正在对中国银行采取行动。以下请睇本台记者海迪嘅报道。
About Iran, is that a lot to speak to? We don't want to speak to them. We're not looking to meet or anything.
星期四下昼，川普喺白宫回应媒体有关伊朗嘅提问嗰阵，直言唔想同佢哋倾。围绕对伊朗施压嘅经济制裁行动，川普指出伊朗已经无力发放军饷。
Right now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troops. They're in deep trouble. They have very little capacity.Last night we took 24 boats through the strait. We're taking them through all the time. I say it very openly. It doesn't mean we're finished with the military, but we are. The strait is open, as you know.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open. We have control and we have the blockade. Iran's not getting anything. Nothing is going through. Not one ship has gotten through.
針對點解唔制裁嗰啲同伊朗有業務往來嘅中國銀行，川普回應話：
我話邊個話我冇制裁？你唔知我有冇做緊？我唔係全部嘢都會公佈嘅，係咪？
川普仲提到，俄羅斯總統普京唔會攻擊北約領土。星期四朝早嘅時候，川普喺接受媒體訪問嗰陣，亦都表示呢類攻擊唔會發生。而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亦都冇被派去莫斯科传达任何特定信息。
It depends. So far, I think Russia's behaved quite well, having to do wit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you have to understand, for everything they do, we do also. You know, somebody was saying about China. What about China? We hear they're spying. We spy on them too.
目前正值美加贸易关系紧张之际，川普星期四签署咗一项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他仲表示呢个改名会即时生效。在回应记者提问嗰阵，川普再次批评加拿大在贸易上长期占美国的 jesso， 对美国好差，而在军事上亦都系咁。星期四傍晚，川普去咗侯斯顿出席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办嘅一场私人筹款活动，并发表演讲。呢个星期五，川普总统仲会在位于侯斯顿的约翰逊太空中心，为今年四月参与阿提密斯二号绕月飞行任务的三名美国太空人颁奖。以上是希望之星记者海迪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报道。
彭博社在独家报道说，据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司法部现在正在酝酿一个超级计划，就是启用一项很久没用过的海事战争法庭，目的是要加速将被美国扣押的伊朗邮轮当作美国的战利品来处理。是什么意思呢？美国联邦检察官可以更快速地将敌方或者中立船只上面的石油等等货物认定是美国资产，然后就可以将这些货物卖了，它所得的款项会转交给美国财政部。外界分析，这个亦都意味着美国可能正在由传统的经济制裁模式转向更加强硬的战争资产没收模式。如果这个机制真是启动，它不单止会影响到伊朗的石油出口，亦都可以成为未来美国处理敌对国家能源资产的一个新工具。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能源博弈将会进入一个更加激烈的新阶段。在美国宣布启动经济孤立行动之后，对伊朗经济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德克兰多个城市爆发抢油潮，加油站排晒长龙，部分加油站还因为燃料耗尽而关闭。据报道，伊朗的战略储备已经降到红色警戒线，在几个礼拜之内就可能会耗尽。政府和革命卫队围绕着油价、储备还有备战问题展开激烈争拗，很可能会因此爆发新一轮的抗议。而真正觉得烦心的不单止是伊朗，还有中共。据 Political 的报道说，美国议员向财政部施压，要求制出终极金融核弹，对中国大型银行例如中国银行实施直接的金融打击。这个亦都标志着对中共地下金融输血管道的打击已经推向了最高阶段，而中共亦都开始考虑潜在的冲击。中共商务部相关人士马先生日前向大纪元披露说，中方其实更加担心的是美国会将制裁扩大到金融结算领域。他说这个会影响到金融系统的运作。海外有几百间中资银行分行，如果这些银行被纳入二级制裁范围的话，啲银行就冇办法开展业务啦。而家北京已经开始评估呢类制裁会冲击到边啲部门。亦有分析认为，而家中共嘅金融体系系依靠行政命令佢维持住嘅， 银行坏账下限地都是几十亿人民币。如果美国再打出致命一击，二级制裁瞄准银行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现在不是说准备迎战美国，而是中共在数紧自己的荷包还顶不顶得住打击。在这种背景之下，有意思的一幕发生了。在距离川集会不够一个月之际，今日8月27号，中共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双方正在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时中美关系仍然会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双方应该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外界分析，今次王毅的表态释放出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中共现在最怕的可能不是跟美国硬碰硬，而是美国将金融战对中国进一步升级，尤其一旦二级制裁瞄准中资银行的金融体系，承受的压力可能会迅速放大。因此在川集会前不够一个月，王毅突然强调要管控分歧，排除障碍。与其说北京准备迎战，不如说北京在这里争取缓冲空间。换句话说，中共现在真正盘算的可能是自己的荷包还顶不顶得住打。而在美伊战场这边，虽然目前没有军事打击行动，但沙特正在为和胡塞的战争做准备。胡塞几个星期来对沙特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而沙特今日在希腊军事人员操作在爱国者系统下，炸毁了一群想偷袭盐布炼油厂的胡塞无人机。而以色列这边这两日对黎巴嫩南部亦都展开了大规模的空袭。另外，今日公开证实，以色列和乌克兰已经联手正式启动战略合作，共同应对来自伊朗的威胁。以色列大使布罗德斯基亦表示，两国在伊朗问题上的想法其实是一致的。的确，这两个国家在俄乌和美伊这两个战场面对的是同一套伊朗武器体系，所以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应该很多。不止咁，以色列今日仲公布咗一项重大消息，以色列正喺度开发能够从太空打击地球目标嘅武器，包括激光束。国防部长卡茨直接将太空武器推进同准备同伊朗重启冲突联系埋一齐。据耶路撒冷报消息，卡茨表示，截至今日冇边个国家具备从太空发动攻击嘅能力，我哋必须成为世界上喺呢方面嘅国家。以色列必须首先在轨道上破坏系统，然后对地球实施动能打击。除此之外，今日有两件事令川普赚到盆满钵满。第一件是 Axios 爆料说，川普政府即将拿下委内瑞拉900亿桶油田的股权，这单交易可以令美国石油储备一夜之间翻倍。第二件事就是川普发帖，美国国际开发署发布了最新报告，美国已经将超过100名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署现任或者前任员工因为参与哈马斯暴行而被移交给美国国务院调查，将他们列入黑名单，建议禁止他们参与任何美方的资助项目。川普定了把安大略湖变成美国湖了，你觉得怎样呢？一句话告诉我们知。
观众朋友，很多人保养身体习惯一个问题配一种产品，吃到最后海面一堆瓶瓶罐罐，自己都搞不清楚在这里补紧什么。健康520三高代谢补就不一样，富含12种天然草本和营养素，一次过照顾整体代谢，不是单一的功能，收到的客人回馈都是很不同的。有人说精神变好了，有人说睡得更加安稳，有人说身体感觉轻松了很多，定期检查的数字都更加稳定。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感受自然都不同。一樽三高代谢宝照顾到的方面却是不止一个。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刚刚好可以在中秋节前落单送给亲朋好友，是很不错的节日礼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
美欧官员警告，一旦俄罗斯对欧洲发动持续性导弹攻击，北约很快陷入有发射架冇弹可打的困境。莫斯科近期又公开将矛头指向英国，美国情报部门亦高度警戒俄军是否会试探北约东翼，普京真的准备将战火推向北约吗？27号，美俄与北约之间的紧张气氛进一步升高， 川普当日多次向记者表示，他相信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并说 CIA 局长拉特克利夫近日访问莫斯科属于正常接触。不过多家美媒引述知情人士说，拉特克利夫此行曾向俄方警告不要对北约成员国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情报界正密切评估莫斯科是否可能以有限军事或混合战行动试探北约的集体防御决心。就在同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抵达莫斯科，计划与普京举行会谈，议题涉及俄白合作与安全。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发文警告，有关普京可能试探北约的消息令人担忧，认为西方必须让莫斯科相信任何冒险都不会得逞。真正令北约焦虑的是，一旦爆发高强度导弹战，欧洲能撑几耐？美国驻欧防务官员及北约官员向美联社透露，美军在欧洲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已经降至极度危急水平。伊朗战争造成大量拦截弹被调往中东，加上援助乌克兰的长期消耗，使库存承受巨大压力。若果俄罗斯持续以弹道导弹攻击北约基地、能源设施和交通枢纽，北约可能好像乌克兰一样，被迫在大量目标中选择哪些拦截、哪些放弃。此外，莫斯科警告，如果乌克兰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攻击俄罗斯，俄方的回应可能涉及英国军事设施，包括乌克兰境外目标。之前英国宣布向基辅提供暴风之影长程巡弋飞弹相关技术，协助乌克兰提高自主生产和远程打击能力，使俄英对抗进一步升温。同时，美国亦正从经济战线加压莫斯科。参议员里布卢门萨尔26号在基辅表示，希望新的对俄制裁法案9月能够在众议院过关。法案已经在参议院以压倒性票数推进，核心之一是打击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并授权川普政府对大量购买俄能源的国家征收最高8%关税。中国、印度因此可能首当其冲。印度已经成为这场能源战的关键战场。最新数据显示，7月印度超过70%的液化石油气和近1/3液化天然气入口来自美国。美国对印度这两气出口较去年增长超过60%。华府同时希望新德里削减俄罗斯原油。川普说，美方愿将印度关税降至18%，条件之一就是减少俄油采购。欧洲亦在筹钱与补充军备。瑞典、荷兰、西班牙和波兰27号联名要求欧盟重新讨论动用遭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援助乌克兰。欧盟目前境内冻结约2100亿欧元俄央行资产，四国主张与其等待战后赔偿，不如而家就用来支撑乌克兰。另外，泽连斯基26号向马斯克授予乌克兰自由勋章，表彰其在保护生命、自由及发展乌美关系方面的贡献。评论指出，如果俄罗斯决定长时间以低成本无人机配合弹道导弹消耗西方防空力量，北约面对的将不只是能不能够拦，而是还有多少弹可以拦。
在大半个中国正被水灾席卷的情况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以强台风级别直扑华东沿海，预计会给10个省份带来狂风暴雨。这个台风曾经被预报会在台湾登陆，但突然中途改变路径，直扑中国大陆。预计8月28号朝早到中午，沙德尔会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由于沙德尔体型庞大，环流直径超过1000公里，云系覆盖面积相当于4个浙江省，而且登陆期间正值农历7月16的天文大潮，浙江、上海等沿海地区正面临极端风雨潮浪的多重夹击。 根据新华网报道，国家海洋预报台已经发布的海浪红色警报，东海海面正出现7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浙江近岸海域亦都已经掀起了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沿海局部区域在狂风大潮的抽吸下，海上更加面临掀起10几米高狂浪的风险。上海虽然不属于直接登陆点，但完全身处在沙德尔庞大的外围环流威胁之中。上海近岸海域已经发布了海浪黄色警报，将会出现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上海市气象台指出，明后两日上海陆地阵风将会逐渐增大到7至8级，沿江、沿海和高层建筑更可能达到8至9级，并伴随间歇性阵雨或者雷雨。专家特别警告，台风、强风、暴雨和天文大潮叠加会导致海面潮位极高。这件事令到浙江和上海的内河水位极难向外海排放，极之容易引发严重的城市内涝和海水倒灌。为了应对沙德尔台风的破坏力，两地已经全面进入临战状态。从网络流传的影片显示，广西宁明水深超过4米，55000人被困，很多老人家和细路被困在二楼，打电话求救都没人回应。福建8月25号全省暴雨，启动最高预警，台风简拉维导致福州、莆田、泉州、宁德三名大范围特大暴雨，龙岩不得不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影片显示，浙江狂风暴雨，水漫金山，好难想象沙德尔降临之后的场景会是怎样的。8月26号的影片显示，北京正在落紧倾盆大雨。目前河南、江苏、开封、苏州、湖南、福建、安徽、洛阳、重庆、湖北等地都正是被洪水淹浸。27号，美国驻华使馆罕见发文，向在华美国公民发出有关台风沙德尔的预警，并标注地点主要在中国浙江省和福建省。本中心预警受台风沙德尔和热带风暴纳拉的共同影响，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等省份可能会发生大范围洪涝和山泥倾泻灾害。浙江和福建沿海地区预计会出现高达每秒35米，即是大约每小时78英里的阵风。浙江省防汛部门已经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提醒局部地区可能出现结构性损坏、交通中断和公用设施受损等的情况。同时，浙江省已经针对山区突发性洪水和山泥倾泻发布红色预警。台风路径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会突然转向或者增强，沿海和山区居民应该持续关注最新动态。民众列出了美国驻华使领馆在各地的联络方式，包括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和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文末再次提醒大家注册自行者登记计划，以便接收最新的安全资讯。外界认为这次水灾对大半个中国的人来说都是凶多吉少。有网民意外找回古籍《地母经》对2026丙午年的记载，亦都令这段流传已久的古老预言再次引起讨论。2026年是黄历丙午年，在干支纪年法入面，丙和午在五行入面都属火，火的颜色是红色，所以亦都叫做红马年或者赤马年。流传下来在《地母经》入面写住，太岁丙午年，春夏多洪水，种植而高地，低原遭水冲。地母经是中国传统黄历通书的农事预测经书，它以60甲子为一个循环，每年都对应一首诗和一则卜辞。透过天干地支和卦象棋推测那年的农作物收成、气候状况和自然灾害，兼具指导农事和催吉避凶的功能。而孔圣枕中记亦都有几乎一样的描述。丙午水滔滔，种植最宜高，低田遭水木，天从口如刀。回顾一下历史，上一个丙午年即是1966年长江流域发生大洪水，再上一个丙午年1906年中国南方遭遇了特大洪水袭击，更早的1846年丙午年中国华北地区亦都发生了大范围的洪涝灾害。言归正传，对于目前中国南方这一波水灾，最重要的原则其实很简单，不要跟洪水赌，不要为了财物去冒险。 尤其要提醒老人家、细路同埋行动不便嘅人，唔好等洪水入咗屋先至撤离。如果身处山区村庄，要特别小心山洪、泥石流同埋山泥倾泻。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有屋企人喺国内，一定要提醒佢哋做好防范准备。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在26号发生了重大泥石流灾害，灾情牵动外界关注。网上流传一段据称在8月5号拍摄的地质灾害应急实战演练影片，时间点和实际灾害只是相隔21日，令不少网民直呼演练竟然变了现实。看来当地晨早已经知道冰湖溃决的危险，只是估不到洪峰可以高达几十米。国门的选址亦都存在巨大风险，最终被泥石流在地图上面抹去。此外，在尼泊尔大洪水爆发前几日，有博主影到中共在尼泊尔那边狂起水电，不停爆破，完全无视环保。中共在西藏亦都是用同一套方法起了成百座水坝。影片入面全部都是开挖隧道、碎石、悬崖作业，这个不是一带一路，是将喜马拉雅当作采石场。网民表示，更关键的一点是溃坝发生在中共占领在西藏那边，洪水冲向尼泊尔，媒体就将它叫做尼泊尔洪水。尼泊尔那边由中共承建的水电站转眼间废晒。一位经历过洪灾的方女士说，大水夹杂着树木追着他们扑来，他们不敢掉头，急速倒车3公里逃命。另外有一名中国游客表示，在由尼泊尔回中国的路上面遇到了很多次泥石流。一位四川男子说，他的大哥在拉萨国际物流公司做货运司机，跑尼泊尔线。出事前一日同哥哥最后一次联络，话尼泊尔有道路塌方，在国门等紧，结果第二日就出了事。尼泊尔当局27号表示，尼泊尔同中国西藏有近1500人失踪，当中包括至少800名外国人，尼泊尔境内失踪的有826人。27号稍晚，尼泊尔警方发言人表示，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到去359人。由于灾区地形复杂，加上道路同埋通讯受损，实际遇难数字仲喺度持续变化紧。
呢两日传出多个习近平嘅家炉出咗事，习近平最硬嘅不干子江金权被抄家，黄岐山嘅旧部傅辉被调查抄家。仲有深圳市市长陈伟忠主动辞职，是由李克强的人马顶替的。他种种迹象都显示习近平的日子恐怕不好过。而今日8月27号又传出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建春在任内落马的消息。 X 平台有消息爆料说，同时被中纪委请去饮茶的除了叶建春之外，还有九江市委书记陈云。而叶建春涉及北京市政协主席魏小东案，而魏小东的靠山就是蔡奇，所以现在大家又开始搬定凳仔等着看戏了。海外时评人蒋望正先生发帖爆料叶建春被查的内幕，他说涉及200个行李箱里面装满了3亿2千万现金。天文里面有提到，北京市政协主席魏小东落马之后，远在江西的省长叶建春就陷入了长期的不安。当年正是魏小东亲自出面，透过蔡奇的关系才帮叶建春谋到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的宝座。文中说，8月25号下午，中纪委迎来了一次震动官场的闪电行动。中共书记处书记、国家监委主任刘金国直接勒令中纪委常委、秘书长李欣贤绕过江西省委、省政府和省纪委，直接对叶建春采取强制质询措施。面对中纪委的突袭行动，加上魏小东已经全盘交代了相关问题，叶建春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当场心理防线全面失守。8月26号，中纪委对叶建春住的2层半独立别墅常委楼进行了地毡式搜证，同时亦都对他几位秘书的独立住宅进行的突击搜查。搜证行动持续整整3个钟头。叶建春有个绝密的藏金库，入面放了200多个大号行李箱，每个行李箱都整整齐齐地存放着160万人民币的真空包装现金。 单单是阁楼那200几个行李箱入面的现金总额就高达惊人的 3.2 亿人民币。真实情况是怎，媒体无办法核实。但有一点，叶建春确实是蔡奇的福建同乡，叶建春的位置是在蔡奇那里运作回来的。中纪委为什么会关照蔡奇的人呢？到底是习近平反在面，定是他保不住自己的人呢？对此，200个箱贪污 3.2 亿，估计他还只是九牛一毛。现在中共的家底晨早被中共高官层层掏空，中国经济疲软，个个都要被割一次韭菜。单单是2026年上半年，就有过百间上市公司被追缴高达77亿元人民币的税款。一句讲完，中共没钱了。昨日8月26号，中国奥运冠军刘翔发文求助，披露上海体育局要求他买断或者是做教练二选一。他发布第二条长文就痛斥，我一直都没离开，并不是我不想走，而是你没给我走。他坦言，如果缺乏执教经验去教人，恐怕会毁人前途。买断这个词又太难明，而且呢，没有第三条路可以选择，他才会公开向网民求助。他更加在评论区直接开火，还说依规，这个是依边一条规，10年了才想起怎样安置我，分广告费那阵又不依法依规安置我。有网民说呢，刘翔都被逼上梁山反了。之前呢，刘翔在巅峰时期接了不少广告，一直都是分给体育总局，等于呢体育总局都赚了不少。现在刘翔不再持续有商业价值，项目收益都不得了，上面财政好紧，体育总局就要查清体制内雇员的数量，踢走那些没价值的人，这些都还未算，还要指责刘翔吃空饷。不过呢，亦有网民提醒刘翔，用的不是境外软件，强国的制度，老百姓讲一句语就可以颠覆，太脆弱了。
其实跟着节目看时事追热点，对眼一看就是几个钟头，到了夜晚干结绷绷紧，有时看嘢好像隔了层雾咁。好多人呢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食咗一排对眼仲系唔舒服。原因好简单啫，对眼都干成咁啦，叶黄素根本吸收唔到，让眼保被称为食嘅人工泪液。佢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补湿，将水分补返嚟，对眼水润咗，后面嘅护眼成分先至真正有用。登录健康520官网了解下润眼保呢款。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